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说明会正式开始，介绍现场与会贵宾，安勤科技董事长刘立奇女士。安勤科技总经理张家哲先生。安勤科技财务主管沈玉锦女士。安勤科技 IR 主管陈婉玲女士。接下来请安勤科技刘立奇董事长为我们进行2022财务报告与营运成果简报，谢谢。
各位投资先进还有媒体记者朋友们大家好。从疫情以来我想我们也回围了两三年没有在这样公开场合跟大家做这个公司的各方面经营的绩效报告。那今天呢就首先我这边来跟各位来说明一下我们在2022年我们的一些绩效。那首先呢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在2022年我们整个营业收入有 78.8 亿。那当然相较于21年到从2020年开始因为疫情情况，所以我想全球的在这个都受到疫情影响，所以大家在这个业绩上面有些这样子的比较没有好的一个算是成长。可是相对在2022年我们因为很多的解封那尤其像在美国部分的话呢，我们有这个解封之后我们在一些这个 gaming 的就博弈的一些订单有比较有些拉活，所以我们在2022年有 78.8 亿。那相对我们营业毛利有 18.8 亿那所以在毛利率也跟2020也比较相当。虽然在2021我想很多大家都知道说因为很多缺货缺料，那整个一些整个价格一些比较上涨，可是我们还是一样维持努力维持这个毛利率，所以有毛利有 23.9%。 那在营业费用方面跟费用率这边也相对是因为我们营收成长，所以费用率是 14.1%。 我们营业净利有 7.7 亿，经营利率 9.8%。 那在营业外收入我想整个因为台币的贬值所以我们有营业外收入有6700万，那在整个扣掉我们整个税的净利是 6.29 亿，所以净利率是 7.98%，EPS 7.9 块所以这是在2022年的我们的一个实际报告的一个情况。那各位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在2018年我们就有营收就有到50亿到2019年我们有60亿，那本来是一些可以继续成长，那不过当我刚刚所提到2020年到2021因为疫情情况所以整个比较没有办法挽回那不过到去年的时候就我刚刚所说的因为整个解封所以客户的这个拉货，所以我们的去年就到 78.8 亿这个是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趋势。那当然相对我们的获利情况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在整个2020年又在往上提升了。那在我们的资产总额，我们是资产是有 54.5 亿那在负债总额是 22.8 亿，权益的总额是 31.73 亿。那在平均收现日数我们是53天，也有比较2021年有稍微的好转那平均销货日数是101天，那当然这边情况就是因为整个长短料趋缓还有存货比较会正常恢复正常，那当然也是因为营收增加所以我们这边整个平均销货日数是101天，那负债比是 41.83%。 那权益报酬率就是我们这个获利有增加 3.85 亿所以在整个权益报酬率有 21.75%， 每股净值也从33到现在是 39.86。 那我想各位也很 会关心说我们这个营收我们是在哪些区域哦。那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每个区域的营收，每个区域都是成长的，每个区域都是几乎成长的。那不过当相对因为营收2022年又比21来的成长多，所以在每个区域的一个成长比例的话呢，是相对美国，就我刚刚提的，其实我们在美国，我们不管在医疗，还有在gaming 啊，甚至投票机上面都有些这个订单的转过，所以在美国区域的话呢，现在是在2020占到54%。那其实其他的每个区域，其实相较21年，我们都是有成长的。那另外可能各位应该也会关心到我们在每个产业的应用。那其实工业电脑相对它的应用是相对的比较广啊。那我们也都是一直在这些领域的，就是我们在医疗、在 retail 就是 POS 系统方面，还有刚刚讲博弈的 gaming， 还有这些工业industrial automation 部分。那这边还有 others， 就是我们在一些 networking 还有transportation 啊，那当然还有我们这整个乐透彩票，投票机，我们也都是算在 others 这个部分。那我们可以看到哈，整个我刚刚所提到的，我们在2022年，我们在博弈这个部分，因为解封，所以客户拉货，所以他在这边我们有比较一个这个成长。那相对一个情况，医疗这边也是有，可是在这些下来就是。整体因为2021我想营收也成长比较大啊，所以像每个区域，每个区域什么我们都在这边深耕上面，每个区域都有一些掌握啊。那当然相对于在我们在这些区域的深耕跟未来的一些展望方面的话，那待会我请我们那个总经理嘉泽会跟各位来讲我们这些展望啊。那我想在接下来的话，我就请我们总经理跟各位来说明我们的营运展望。
谢谢刘董事长。接下来我们有请安晴科技张总经理为我们分享2023年营运展望的情报。谢谢。
各位投资先进啊，还有这个媒体朋友，大家下午好。我刚大家看一下哈，因为这里面还是有很多这个关心我们。这个安晴发展的新朋友啊，所以我在这边呢，可能接下来会花一些时间，我会比平常讲得更详细一点啊，讲一下我们一些未来的这一年啊，一年到三年的这个经营策略。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我们希望就是说跟这个媒体朋友还有这个投资先进啊，可以有比较好的互动啊，所以欢迎这个。大家踊跃的提问题啊，那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许可范围之内呢，都会尽量来跟各位这个互动哈、解答。好，那我们23年的营运展望重点大概可以分几个部分哈、那大家看一下。好，那包括这个我们的产业发展部分啊 ，AI 的解决方案 ，IoT 的核心技术，那最后是这个节能减碳和绿色环保。那我一块一块来跟各位报告，就是说我们针对这几个面向呢，我们怎么来发展公司的一些相对策略。那在这个我们过去的时间呢，我们定下来就是说我们这个未来会以这个五大的这个产业作为。未来发展的一个基本啊，那这五大产业包括就是这个智慧医疗、制造、交通、零售还有能源啊，这五大产业。那各位可能耳熟能详啊，因为绝大多数的工业电脑公司，他们都会说，哎，我们事实上有医疗啊，有制造啊，然后有交通。那我们如何在这个这么多厂商里面呢，去这个就是做到不同的地方啊，那我想 这部分我们在这个智慧医疗、制造、交通、零售、能源，我们事实上是做了很多这个功课，在产业上必须做到很大的分析。那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像制造，哎，像医疗好了，哦，那各位听到就说有很多公司事实上说，哎，我们事实上是会有医疗的客户，可是其实大家如果仔细去想想，单单医疗这个行业呢，它就可以被细分为各式各样不同的这个小的区块。那这各式各样不同小的区块呢，基本上每一个区块它所需要的产品策略，这个行销策略啊，然后业务还有市场开发的策略会统统都不一样啊。那所以我举个例子来说，以这个医疗哦，我们可能有什么高阶的医疗影像，那这里面大家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超音波啊、CT、MRI 还有心导管，甚至什么内视镜啊。那除了这个之外，眼科有眼科的这个应用啊，那甚至连牙医都有啊，那甚至还有什么医美、健身器材啊，然后检验设备、验血、验尿啊，这些东西通通都不一样。那甚至还有附件，所以每一个不同的医疗的应用，它都会需要不同的产品啊，它可能也需要不一样的认证啊，那相对的，它衍生出来的这个市场开发策略，还有这个业务策略啊，甚至这个经销策略，通通都会不一样哦。所以我们基本上呢，在公司内部呢，我们就会以这五大产业呢，去作为我们未来持续的去努力去深耕的几个五个不一样应用。像这个以医疗来讲，过去以往我们认为说，哎，医疗呢，在这个高阶的医疗影像，是不是除了 CT、MRI，然后这个心导管这些就没有了？那当然，如果按照大家过去以往的理解，那可能只有四家客户，啊，这四家客户占掉了这个市场份额的80%。可是我们后来发现呢，你越钻研，你会发现就是说，哎，其实市场跟你想的不一样，因为它会随着这个市场的一些潮流去做一些修正。比方说，现在我们发现就是说，甚至 CT、MRI都有这个微型化的趋势，啊，所以针对一些特殊的疾病，他们事实上会有微型化的设备的需求，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说，啊，它定下来之后，它都不需要再去调整或修正的，不是，啊，它可能每半年或者是每个季度，我们都会根据市场的一些这个变化去做调整修正，啊，相对来讲就会衍生出不一样的产品策略。啊，市场开发、业务，啊，甚至行销，啊，这些，我想未来我们会持续不断的一直来耕耘，啊，一直来做。那目前来讲，定出来就是这五大的这个产业。那在以 AI 来讲呢，其实各位如果有长期的来追踪我们公司呢，各位可能也知道，就是说我们除了这个硬体的这个设备，我们也有一些这个 AI，啊，以 AI 为辅助的一些解决方案，啊，那这解决方案的部分呢，就会集中在这个医疗，啊，零售，还有这个智慧制造这部分，啊，那以医疗来讲呢，事实上，各位可能在昨天，有看到公司的新闻稿，啊，那我们跟这个博瑞医，啊，它是一个以这个医疗影像，啊，为主，然后 AI 为辅的一家这个公司。哦，那基本上针对一些女性的疾病，然后还有肌少症、骨质疏松，哦，甚至未来的这个基因定序这一块，哦，事实上他们都有一些解决方案，哦，所以在这一块事实上呢，某方面呢也验证了，就是说我们未来我们针对这几个面向，哦，我们除了这个硬体的产品之外呢，我们对于完整的解决方案，哦，我们都有一套这个我们自己的一个 roadmap，啊，那以 IoT 来讲，啊，IoT 的部分呢，我们会这个聚焦在这几个技术，啊，那第一个是室内定位，那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个 UWB，啊，然后还有这个物件辨识、瑕疵检测，啊，那这个部分也是以 AI 为主，啊，但是大部分应用是在 IoT 上面。那除了这个之外，因应这个人力短缺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认为说在这个OOP 这一块呢，事实上是一个很有潜力的一个市场，所以我们也会这个发展的 OOP 解决方案。那这 OOP 呢，基本上我们未来期许就是说，我们在所有的产品里面呢，我们都能够把这个 OOP 当作是这个我们的一个产品的一个选项。换句话说，今天如果说今天我们的客户他有这方面的需求，他在我们的所有产品上面 gradually 的，我们都会把这个 OOP 当作未来产品的一个 option。 那在这个更低阶的一些产品，我们发现有一些新兴的应用，它可能完全不一定需要用到 ARM， 也不需要用到这个 X86、它可能用 MCU 就可以了，因为现在 MCU 的发展事实上也是这个越来越高阶，那这个可以控制的东西越来越多，那好处就是什么，它不需要 OS， 所以这个部分针对一些比较低端的，然后数量更多的这个市场，我们是会有这个 No OS 的这个 MCU 平台，来去 fulfill 这方面客户的一些需求。那最后一块呢，事实上这一块可能有些这个投资先进因为有长期追踪我们公司，那大家会比较清楚，我们跟元泰其实也有很多这个共同开发的一些项目，包括大尺寸的，这个黑白的彩色的，那的一些解决方案。好，那这一块我们预期呢，在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成果出来。好，那除了这个电子纸之外呢，其实我们事实上除了电子纸，我们也是着力在一些比较新的产品，这部分是这个户外的一些应用，包括这个像 drive through 啊，或者是户外的一些看板这样的应用。那我们应用了这个全反跟半穿反的这个显示技术，这个部分也是在今年会有一些新的产品会去跟各位发表。那这个是2023年的营运的展望，我们认为我们未来这一年当中呢，我们会聚焦在这几个面向，跟各位报告分享一下。好，那接下来呢，我想这个我大概跟各位报告一下，就是说大家比较关心的这几个面向，就是说2023营收、毛利、费用趋势，还有目前来讲大家关心的一些专案产品，那最后一个是产能跟这个资本支出。那以2023营收来讲，目前我们是审慎乐观，所以我们还是维持我们这个过去以往的一些这个预测，我们今年希望能够做到这个 single digit 的成长，单位数字的成长。那这个部分跟各位报告就是说，这个部分是不包含这个投票机，投票机它是属于标案性质，所以过去以往我们维持一样 的这个做法，就是说基本上如果说它没有任何大选的因素在考虑之外，那么它的一年的营收的贡献大概是在1000万美金左右，那如果说今天有这个大选的贡献，那也许在这一两年，这也许不是一两年，这一两季它事实上会有比较明朗的一些趋势出来。那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维持一样的看法，那以目前手上的这个跟投票机相关的订单来说呢，事实上它是略高于过去的这个10个 million 的这个 baseline，但是是不是会跟大家希望看到的一样，事实上会有大选前的一些效应呢？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会再观察。那不过最近有一个比较相对来讲比较明朗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说这个大家如果关心的话，美国过去因为这个川普的关系，所以事实上在电子投票这一块事实上有一些low数，那这些low数事实上在 24号、23号的时候，事实上有和解啊，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会视为就是说，这个对电子投票啊，会是一个相对的利多啊，因为至少就是说这个不明朗的因素事实上解除了，所以这会鼓励各个州啊，它会去继续的在这方面去做这个投资哈，会编列预算哦，所以这个是大家比较关心投票机的这个专案哈，所以我一开始跟大家报告一下哈。那营收的部分呢，我想单位数的成长，那毛利呢，因为 PPV 的因素已经没有了，现在没有缺料，所以事实上呢，也没有所谓的 PPV 哈。不能说完全没有，只能说这个部分呢，它占的比例事实上是微乎其微哈，所以我们会预期就是说我们的毛利率应该会比去年呢再比较好一些，好，那至于说好多少，那这个现在看就是说这个市场的一些料况，但是毛利率看起来会比去年还要好，因为主要是来自于就是说 PPV 的因素，这个部分已经干扰没有了。那费用趋势呢，跟各位报告一下，就是说费用率我们会尽量控制在这个合理的水平，但是因为今年呢，是 COVID 之后的解封的第一年啊，所以相对来讲，在一些业务的费用上面会有一定的成长啊，这部分包括就是说实体的参展，然后新产品的开发，然后还有一些差旅费用，所以这部分我们的费用率呢，会比过去呢可能微幅的上扬一些，那2023的专案跟产品，总的来讲，大家可以看一下，刚刚董事长在跟各位简报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有分几个重要的这个应用啊，那这里面重要应用包括什么？包括医疗，包括 gaming， 包括 industrial automation， transportation， 那可能还有 government， 就是 others 这一块。那我一块块跟各位说明一下，就是说根据我过去以往就是跟大家的这个说明跟预测，我觉得医疗这一块现在看起来是应该是乐观的，因为我们事实上这个有这个伺服器的专案。那这个伺服器的专案目前接单跟这个客户的 forecast 是符合我们预期的。那零售的部分我们目前看到的状况是会比这个我们预期的好一些啊，因为有一些大型的专案呢陆陆续续的进来，而且事实上看起来他们的这个专案的数量会高过我们当时的预测啊。所以这个包括这个 MSRP 事实上也会比当初预测的高，所以这个部分我想零售这一块是乐观的，那投票机我刚跟前面跟大家已经分享报告过了，所以投票机的部分我就不再另外说明。那在这个公控这一块，事实上呢我们是现在也在等几个单子啊，哈，那事实上这一块也许要到下半年才能够落实哈，所以目前来讲，就是相对来讲，如果说没有大单的话，其实就是持平。那如果大单，事实上，应该会在这个第三季、第四季慢慢开始出货啊。那这个是这个，我想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专案，跟各位报告啊。那至于说产能跟未来资本支出呢，那产能这部分我们一直有产能现在有需要外包的情况，那所以我们目前也在看看是不是能够就是说能够找到合适的标的去扩充我们的产能，所以这块是一直在进行当中，所以这个等到有合适的这个标的，那有比较明确的一些这个的结论出来的时候，会再跟各位再报告，不过目前这块是进行式这样。好，那我想接下来是 这 section 就是我们的 Q&A 啊，那请大家就是说这个踊跃的提问题哈，谢谢。
我们谢谢张总经理这边带来的简报。